聚在一起，相传死亡，我先把这个死亡给它 personify， 就是拟人化。相传死亡临到一个城市，准备大显身手。死亡对城内的一位年长者说，今天我会取去城中的十个人的性命。这个年长者呢，他就恳求死亡呢不要这样做。可是死亡仍然坚持说，我要取去十个人的性命。到了晚上，死亡又遇见那个年长者，那个年长者非常的气愤愤的，就对死亡说，你是一个不守信的恶魔，早上你说你只会取去十个人的性命，为什么今天城中却死了七十个人？死亡泰然自若的回答这位年长者，他说，我并没有不守信，我的确是只杀死了十个人，至于其他六十个人，他们的死是因为他们的忧虑、恐慌跟惧怕。这个故事呢，虽然是言过其实，但是却反映出忧虑、恐慌和惧怕的可怕。今天这一段的经文呢，是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提醒门徒有关于末日来临之前，这个世界将会发生的一些事情的一些征兆。在这里有两个不同的名词，我想先把它定义清楚一下，什么叫做末世，什么叫做末日或是末期。根据希伯来书第一章，末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末世是从主耶稣基督降世，介入到我们的时空，降世为人，降在马槽那个时刻开始，就是末世的开始。因为希伯来的作者说，人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我们，就在这末世的时候，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晓谕我们。所以耶稣基督是末世的一个关键点，耶稣基督是末世的开始。从耶稣基督降生到今天，仍然是叫做末世的时代。那末世跟末日不同，末日是什么时候呢？末日是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那个就是末日的开始了。那末世其实也就是教会的时期，到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那只有神知道。所以末世跟末日，第一个，这个是我们已经清楚，是两个是不一样的。那在我们刚才读的路加福音里面讲到的末期，就是指末日。也就是说，耶稣告诉我们，在末日要来临之前，我们可以从一些事情的迹象，可以给我们一个警觉和提醒，就知道末日确实是近了，包括地震，包括瘟疫，包括民攻打民，国攻打国等等。如果你去看马太福音24章，它还有其他的别的描绘，那我想我们就不再去这个了。今天我要讲的是，尽管如此，耶稣基督已经告诉我们，末日的来临，在末世的现象是越来越清楚，越来越迫近。从天灾人祸来看，它的强度、它的频率、它的范围、它的威力，是一年比一年的更加严重，也更加的可怕。就像今年我们所看到的 coronavirus， 就这个来说，它比起人类历史中所发生的，不管是黑死病 black death， 或是 plague， 或是 pestilence， 或者是 SARS， 两三年前的 SARS， 更加的可怕。 而这种的迹象印证一件事情，就是人类历史一直是朝着圣经所预言的方向在发展，也就是说末日或末期，主耶稣基督二次再来的日子确实是已经非常近了。大家知道整本圣经66卷书里面的预言所占的整本圣经的百分比是 30% 都是预言的。这个预言包括三个层面，第一个是有关于弥赛亚耶稣基督的预言，第二个是有关于以色列人的预言，第三个是有关于末世的预言。而整本圣经所有的预言一直到今天已经应验了 95%， 换句话说还剩下 5% 还没有应验。这剩下的 5% 呢的实现和预言应验呢，都是跟末世末日有关联的。当然末日的所有的预言也自然的与基督弥赛亚跟以色列都是密不可分的，有很密切的关联。那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圣经有这么多的预言，而其他的宗教所有的经典都没有预言这回事。所有宗教的经典没有预言，我想有几件事情是我们可以思考的。第一，预言只有基督教的圣经里面才有预言，预言显示出圣经中的这一位神，他是掌管历史时空的至高者。圣经中的这一位神，他是预知的这位上帝。第二，预言呢也显示出而且证明出圣经是神的话语，它是真实的。第三，预言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一切的预言都是指向主耶稣基督，而且是环绕着主耶稣基督的。第四，预言帮助我们明白而且掌握今天的世局跟时局。第五，预言帮助我们明白整本圣经，也坚定我们对于圣经的可靠性。第六，预言使我们有正确的人生目标，并且带给我们属天的盼望。第七，预言能够保护我们免受异端的迷惑，因为刚才我们读到的路加福音这一段，耶稣也讲到了末世的时候，耶稣预言到会有许多的假基督出现，说看啊，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耶稣说你们不要去相信这些。所以预言可以保护我们免受异端的迷惑。第八，预言能够帮助我们时时保持属灵上的警觉跟警醒，这是预言的一个功用。那么从这一次的 coronavirus 我们可以确定主耶稣基督来的日子确实是近了，因为耶稣提到了瘟疫，耶稣也提到了地震，现在地震的频率也是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剧烈。今天这段经文主耶稣也提到末世其他的现象，有冒耶稣基督的名，有假神迹假骑士的猖獗，又于实现，我没有办法详细谈这方面的问题。其实今天的教会，在世界各地的教会，包括在中国大陆，在台湾，在美国，我们已经看到有不少的教会像这种假冒基督的名假神迹假骑士的事情是屡见不鲜，而且是时有所闻的。至于战争，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那就更不在话下了。以上种种我们都已经给我们一个很强烈的一个讯息，那就是主必再来，而且主也必快来了。每一个基督徒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认识 和准备呢？首先我们一起看一处经文，是我们的鼓励和安慰。我们一起看诗篇91篇1到7节，那个我们一起同声来读好吗？来，预备，来，住在，喂，
住在，
哦，我们一起来读，好，预备，来，住在
至高者隐秘处的，
必住
在全能者的荫
下，
不要论断。
耶和华说，
说
他是我的
避难
所。
是我的山寨，
是
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
他
必救你脱离
无鸟
人的网罗和毒害
的瘟
疫。
他必用自己的翅膀
遮蔽你，
你要投
靠在他的翅膀底下。
他的磐石
是大
海，你
必
不
怕黑夜的侵害，
或
是白
日飞的箭，
也不怕
黑
夜行的瘟疫，
或是
天灭人的毒病。
虽
有千人扑倒在你
身
边，万人扑倒在你
右
边，
这
灾却不得临近
你。
感谢主，我相信这是神给属他的儿女很宝贝的应许。以色列人在当时埃及十个大灾难当中，如果你看出埃及记，我们不去看了哈，我只是把几处经文，出埃及记八章二十二节，九章四节，九章六节，九章七节，九章二十六节，十章二十三节，十一章三节，十一章七节，十二章十三节，都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大恐慌大灾难当中，神保守他们一点都不受到任何的灾害，不受到波及。而埃及的十个大灾难其实就是埃及人所拜的神明，耶和华神要让埃及人看见他们所拜的这十个假神，当然埃及拜的不止这十个，这十个假神不但不能够带给他们平安，带给他们祝福，反而是带给他们灾难。相反的，带给埃及人灾难的耶和华神却在这个当中带给他的百姓十分的平安跟稳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相信圣经中的这位神的全能吗？你相信他能够在大灾难当中，在 coronavirus 当中保护你吗？你相信神他细心细腻到了一个地步，曾经有不少的人说，宇宙这么大，地球这么大，神只管得了大事，小事他管得了吗？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你看圣经，有很多处地方给我们看见，包括神差派亚述人去攻打惩罚以色列百姓，悖逆的以色列百姓的时候，神说我保证每一个亚述的军队快马加鞭，在这个同时绝没有一个亚述的军队的鞋带会松落，因为鞋带松落会影响他这个马的速度。你看到神细心到这个地步，神说若不是父神的许可，没有一根头发会落在地上，若不是父神的许可，没有一只麻雀会掉落在地上。当埃及人在大瘟疫的当中，以色列人是如何在神全能手的保守下，当亚述的军队希拿基利非常的狂傲，羞辱谩骂亵渎耶和华神的时候，那个时候西西家王非常的害怕，神就差派以赛亚先知告诉西西家王，神他们不必害怕。结果神在一夜之间就把亚述的军队杀死，用瘟疫杀死了185,000人。大家知道在北国有一个很坏的王叫亚哈王，亚哈王不敬畏神，而且拜假神，拜巴利神，拜许多的假神，而且虐待百姓，不遵守神的命令， 他抗抵反抗神，背逆神，他所做的完全是与神的旨意背道而驰。当时南国有一个王叫约沙法王，他竟然去帮助亚哈王去对抗当时的亚兰的军队，结果亚哈王很诡诈，他呢就换下黄袍，穿上普通的衣服，他的意思是想要害约沙法王，让亚兰王能够杀死约沙法王，这样他就可以以为他可以逃乎一命。没有想到亚哈王的诡计逃不了耶和华的眼目，竟然耶和华安排亚兰的一个小兵，就是无地放矢的随便射出一个箭，对空放出一个箭，而这个箭竟然非常不偏不倚的射中亚哈王，而且射中他的盔甲的一个缝隙，亚哈王就在那一次就死掉了。连一个箭都在神的手中被神来掌管，那何况是我们的生命，何况是我们的前途，我们的遭遇，我们的际遇，我们的一生。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定要相信这位上帝，他是细心到一个地步，连我们的头发，我们身体里面的器官组织，每一个细胞他都掌管，他都知道。我们不要小看，当时有一个先知叫以利亚，也是在亚哈王的时代，因为以利亚的祷告三年半没有下雨，结果时候到了，以利亚先知再祷告神，神就借着他的祷告使雨倾盆大雨而下。在还没有下大雨的时候，先知亚哈王在加密山上对着地中海看到，问他的仆人，他祷告以后看到有没有下雨的迹象呢？他的仆人说没有。第二次他在祷告，他的仆人告诉他说，他看到一片很小的云彩，只如一个手掌那么大。以利亚就告诉他的仆人，赶快去告诉亚哈王，这个预备要下大雨了。结果没有想到，就这个看到那一朵小云彩不久，立刻一朵小小的云彩竟然带来倾盆大雨，而且是豪雨。你看到这个云彩也是在耶和华神手中所掌管的。耶稣说，地上的野花神都眷顾他，地上的小鸟神都是眷顾他，何况是我们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虽然在 coronavirus 的当中，我相信神他必然保守属他的儿女。第二点我要分享的，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他谈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事实，他说明了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已经吞灭了一切的死亡以及死亡的权势。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55节，他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呢？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呢？耶稣基督曾经多次安慰鼓励他的门徒不要害怕，使徒约翰也告诉我们说，在我们里面的比在外面的世上的一切都还要大，这是约翰一书4章4节告诉我们。使徒约翰也告诉我们说，爱里面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了，约翰一书4章18节。因为我们对基督的爱和对基督的信心，神就必能帮助我们胜过我们对于 virus 的这样的一个恐惧和害怕。害怕其实是撒旦魔鬼放在我们心里面的，为了要使我们对神失去信心，撒旦甚至有时候用害怕和恐惧来威吓我们，那我们就中了撒旦的诡计。当然在面对 virus 的时候，人人害怕，这个是很自然的反应，是免不了。但是当我们信靠神的话语，我们相信神是无所不能的， 在他没有完成的事。我们相信若不是他的许可，病毒是绝不能够临到我们的。所以保罗他也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在罗马书第八章他说，有什么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果我们现在再加一个，是 virus 病毒吗？保罗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所以保罗讲的这一段经节是给我们在 coronavirus 人心惶惶的时候，我们绝对相信神的爱是不离开属他儿女的。保罗也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讲了一句话，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万事是包括好的事情，也包括坏的事情。神借着 coronavirus， 神会使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互相效力，对于爱他的人使我们得益处。我们在做姐妹的，你都有经验，你做面包，你揉面粉，你在做面包做蛋糕，你除了有糖有盐有香料有面粉有水还有其他的这些佐料，这些佐料如果你吃盐，你把盐喝吃下去，那你非常的苦涩，受不了，很苦。可是当苦的盐跟糖跟香料跟其他的佐料跟面粉跟水和柔和在一起的时候，它就可以成为一个香喷喷的面包。神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有遇到顺利的事情，在今天我们也遇到了 virus， 但是神可以把好事坏事都把它柔和来造就我们，成为我们的益处。所以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们可以把它背下来，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今天神也借着这样的环境激励我们用爱来彼此扶持，彼此带导，而且最重要的是快快的向我们还没有信主的亲朋好友向他们传福音，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在这段经文里面提到战争，现在的世界的列强都在做军备的竞赛。就拿美国来说，现在的 Donald Trump 听说他要增加1000亿美金的国防预算，想要在强大的军事力量下，但是你想想看，你再大的强大的军事的力量，只要一个小小的病毒就全盘崩溃。所以人何等的渺小，何等的脆弱，何等的有限啊！神许可 coronavirus 是要我们真实的谦卑。很多的大财团、大企业、大公司，股市一天就跌了将近3000点。我们的骄傲，我们所依赖的，我们所依靠的势力，我们所依赖的钱财，我们所引以为傲的这些东西，终有一天顷刻之间都会化为乌有。但是神许可这个事情是要我们重新调整我们的焦距，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先后顺序。求神帮助我们看见我们的安全感，我们的稳妥感在乎什么。你的安全感是在乎谁呢？感谢主，如果你真是在基督里的，我们的安全感稳妥是在基督里。第四，神知道欧美的国家都是基督教立国的，许多所谓的基督徒他们如同温室中的浇花嫩草，为了把我们从属灵的沉睡和不冷不热当中能够苏醒过来，神就许可 virus 借着这样子环境唤醒我们沉睡的心灵，好叫我们能够警醒等候，多方的祷告，确实的认罪， 悔改，重新面向十字架，将世界和名利的追求、贪爱安逸和舒适的心态抛诸在背后，重新抬头仰望为我们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第五，前面刚才我提到了说末世，保罗也在提摩太后书告诉我们末世必有的现象，这是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保罗告诉我们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赌，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制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保罗已经告诉我们在末世的时候必然是有这样的现象，终归来说人只爱自己，人只爱钱财，人只爱享受安逸，却没有爱基督的心。神有去借着末世瘟疫的猖獗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唤醒，使我们能够这个。那你看我们在座的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平常好像都循规蹈矩，我们平常好像都还能够自我收敛，可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里面都有 ego 自我。从这一次的 virus 的猖獗，人人抢购一空，你就看到人的罪性是一览无遗。今天我们没有机会当希特勒，今天我有机会当希特勒，假如我不信主的话，我一定比他更狠、更毒、更恶。这人的罪性，从 virus 这个事情，神要让我们好像一面镜子，帮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本相，认识我们是在母腹中就是生在罪孽当中的。纽约大停电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平常循规蹈矩的人都出来偷抢，你去看看到人的罪性了。所以从这些事情，神也借着这样的环境 virus 来给我们一个提醒。最后我做一个结论，在做一个结论以前我讲一个历史的事实。在第二次大战的时候，正当英国的伦敦受到德国猛烈的空袭，英国人陷于绝望之际，突然从防空洞的收音机里面传出了一个声音，当时的英国的首相 Winston Churchill 如此说道，透过广播，自英国立国以来未曾遭遇到如此悲惨的命运，我虽身为首相也不能够确定英国是否安度这次的难关，英国的命运不保，除非全英国的民众都向这位永生神在他的面前跪下，寻求他的怜悯，恳求他进入历史掌管。果然英国全体上下跪下祷告，自卑寻求神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不久，因为英国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但是他们不冷不热，不久一件十分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希特勒突然决定由海线战术改为陆线战术，也就是不穿越英吉利海峡，由西转向进攻前苏联 USSR， 以至于德军深陷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德国战败，二次世界大战因此结束，英国也得着了长久之治安和平安。神当时借着德国，就好像神今天借着 coronavirus 是要唤醒我们谦卑自卑，寻求神，寻求他的面，转离我们的恶，使神能够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经历 他医治的全能。神说，我从天上垂听，我必要医治这地。最后我的结论是，我们再一次的为了我们悔改在神面前，从我开始，我们都需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好好在神面前为这个时代，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家庭，为我们的婚姻，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同胞，为我们还没有信主的亲朋好友，我们需要向神呼求，让教会同心合意祷告，求主软化我们的心，也软化众人的心，思想我们人的有限，明白人是有罪的，知道天上有一位掌管万物的神，使他能够在我们遭患难的日子，我们透过悔改认罪，真正的认识这位神。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万物的结局也近了，我们谨慎自守，警醒祷告，等候主的再来。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也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们。好，谢谢大家。李斌。